谢谢你，你把这个急或不然的这个选择释放在我们当中，也求你帮助我们在今天透过你的话语成为我们全然的帮助，让我们进入你的生命册上都被存留，在面对生命挑战的时候，求你释放你自己同在的大能，帮助我们，拯救我们。主啊，让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依旧不害怕。谢谢耶稣，让我们可以脱离罪和死的权势，进入你自己的同在，进入你的国度。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今天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经文哈。那我想，因为它经文有点多，我们就先从第一节到第七节，我们一起先来读。
尼布甲尼撒王造了一个金像，高60轴，宽6轴，立在巴比伦省杜拉平原。尼布甲尼撒王差人将总督、钦差、巡抚、涅司、凡司、谋士、法官和各省的官员都召了来，为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像行开光之礼。于是总督、钦差、巡抚、涅司、凡司、谋士、法官和各省的官员都聚集了来，要为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金的像行开光之礼，就站在尼布甲尼撒所立的那像前。那时传令的大声呼叫说：各方各国各族的人啊，有令传于你们，你们一听见角笛琵琶琴瑟声和各样乐器的声音，就当俯伏敬拜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金像，凡不俯伏敬拜的，必立时扔在烈火的窑中。因此各方各国各族的人民一听见角笛琵琶琴瑟和各样乐器的声音，就都俯伏敬拜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金像。
好，这边谈到尼布甲尼撒他又造了一个金像，对不对？那这个金像呢，他说多高呢？他说60轴，宽6轴，换算成为现在的那个公制的话，大约27公尺。然后呢，就是它的高啊，然后它的宽呢，大概2.7到3米左右。所以整个来讲，它那个是一个金像呢，还是说是一个石碑？因为9:1的比例啊，那大概9层楼高以上了哈。那所以，但是宽呢？宽只有3公尺宽嘛，所以很高啊。那考古学家有人说，比较像是石碑啊，很高的一个石碑。那这有点在想要做一件什么事，有点像又立了另外一个新的，类似像巴别塔，对不对？那问题来了，他是用什么材料做的？他说这边是什么？造了一个金像啊，有没有？金像，那之前第二章的时候呢，丹以理不是帮他解了一个预言吗？一个梦境里边谈到说，他梦到一个像嘛，那里边头是金的，胸是银的，肚子是铜的，然后铁，然后再来是什么？半铁半泥，对不对？那他是头啊，是金的，他有点害怕将来的事会发生。所以从头到了第三章，你看他造了一个什么，全部都是金的，是不是？所以他在想要做一件事情，他想要确保他的王权，但是他用什么方式？他用他自己的方式，他用人的方式，他想要就是神。那所以呢，他就发布了这个制造了这个金像的命令。所以在这个巴比伦的那个杜拉平原，大概在巴比伦城的东南10公里左右。那在那个平原里边呢，那个杜拉平原实际上那个是看位置的，因为杜拉这个字就是群山环抱的意思。那群山环抱中间有一个平原，有没有很像一件事情？众山围绕耶路撒冷，对不对？众山围绕耶路撒冷，围绕锡安，他想要取代，他想要建立那个新的巴别塔。那所以呢， 他就发布了一个命令，差人将总督、钦差、巡抚、聂师，然后 一直到那个法官等等，总共有几级呢？总共有七级。所以从钦总督啊，一直到钦差，这几个都是属于在省级以上的官员。哦，那特别是像那个聂师哈，聂师就是原来的意思，中文的意思就是什么？箭靶的意思啊。哦，如果你要射箭，是不是要一个靶心？那个就是箭靶的意思哈。那实际上引用来就是什么？就是司法制度、刑法，特别是行政法。哦，那所以这个是一个行政的那个，特别是关于什么跟司法有关的一个官员。那再来呢，那个藩司就是谈到是什么，就是财政，哦，然后谋士、法官、地方官，哦，那这些各省，所以从中央一直到哪里，到地方啊，各个层级的官员都要来什么，要来敬拜这个金像。然后呢，所以各省的官员都招来了，对不对？那就行开光之礼，那就是一个奉献礼啊，哈。那这个是一个奉献大典，所以每个人都要到。那问题来了，那个当传令下达的时候呢，在这边他们就聚集起来，然后要为尼布甲林撒所行的像开光之礼，就是行一个奉献之礼啊，哦，那在我们传统里边，是不是有那个偶像？是不是要让他有功能？是不是要什么开光嘛？哈，应该是从这里学来的哈。那然后，所以传令就大声呼叫说，各方各国各族啊，就是讲各种语言的人哈，然后有令传于你们，所以你们只要听见什么角笛、琵琶，然后琴瑟声啊。这里边呢有六种乐器，其中有三种是跟口吹的有关。那哪三种？角跟笛，还有最后那个什么声呢？声那个字哈，原来是 symphony 哈，就是像那个管弦乐嘛。那如果你在就会看到管弦乐，会想到谁？就是想到萨拉佛里边有一个敬拜的天使长，他也是用这个声。那其他的呢？那些琵琶、琴瑟啊，那都是什么？都是弦乐，哦，所以有三种的是弦乐，有三种是什么？管乐，哦，那这里边这些字有一些都是希腊的一些乐器，哦，所以他们希腊很早就影响到这边的，哦，那尼布甲尼撒王他们也受到这些乐器的影响，所以也用这些来做敬拜使用。那当他们敬拜的时候呢，他们就特别召令里边有一件事情，他说凡不俯伏敬拜的就必怎么样，立时扔在烈火的窑中，哦，哇，所以会有什么？若是不敬拜的人会怎么样？会扔在窑中，哦，那这个金像，哦，如果从启示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在我们的启示录，启示录十三章那边，你可以如果可以的话，你翻到启示录十三章那边，从十三章你就可以整个看到关于六六六的一个部分。那将来也有一个兽在启示录十三章十二节哈，十一节那边，他说：“以后我读给各位听哈。以后我看见另一只兽从地中上来，它有两脚像是羔羊的脚，然后说话却像是龙啊。接着呢，他说十三节，他说呢，他行大神大奇迹，然后呢，甚至在众人面前使火从天降到地，那就迷惑了地上的居民，然后呢，立了一个像。”然后十五节他说他又得了能力，可以把生气赐给那个兽像，甚至叫那兽像说话，并使那些凡不朝着兽像拜他的人就怎么样死亡。所以十六节就提到说， 不管是贫穷的、大自主为奴的，都会在他们的右手或者额上怎么样，打了一个印记、一个记号，啊、一个生物晶片、一个巴扣，啊、甚至不用巴扣，现在生物特征就可以辨识了，对不对？啊、那所以如果没有这个印号的呢，也谁也不能怎么样做买卖。哎，所以呢，那他说，如果你们有智慧的，你可以算一下那个数字，它的数字就是什么？666啊，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一个barcode嘛。啊，你们买东西是不是经过那个超级市场或是 Seven 的时候，他会逼一下，然后就扫了一个它的条码，对不对？那就是一个编码嘛。那这个编码今天更多的运用在我们的科技了，对不对？连你走路的姿态，你走路的速度，然后你的身高的高矮，然后你声音的波形，然后你眼球的那个视网膜或者是什么，你的指纹，这个都是你的生物特征啊，都可以编码。如果没有将来那个兽来的时候，你没有这个编码，你可不可以做买卖？那时候你要怎么办？你要怎么办？自己在家里种菜、种蔬菜、种蔬果，是吗？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哦，对不对？啊、嗯，求主保守我们，不要面对这一天。但是将来我们的下一代有没有可能会面对的这一天？有可能。所以在这里边，各位，接着他说呢，他就立了这个金像。然后呢，我们来看，接着这个金像立了之后，好事就要上场了。接着有人开始要来控告谁？但以理他们三个同伴的。那这三个同伴呢？我们从第八节到第十二节，好不好？那时有几个
加勒底人进前来控告犹大人，他们对尼布甲尼撒王说：“愿王万岁！王啊，你曾降旨说，凡听见角笛、琵琶、琴瑟声和各样乐器声音的，都当俯伏敬拜金像；凡不俯伏敬拜的，必扔在烈火的窑中。现在有几个犹大人，就是王所派管理巴比伦省事务的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王啊，这些人不理你，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那时尼布甲尼撒冲冲大怒，吩咐人把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带过来。他们就把那些人带到王面前。尼布甲尼撒问他们说：“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你们不侍奉我的神，也不敬拜我所立的金像，是故意的吗？你们在听见角笛、琵琶、琴瑟声和各样乐器的声音，若俯伏敬拜我所造的像，却还可以；若不敬拜，必立时扔在烈火的窑中。有何神能救你们脱离我手呢？”
好，我们先到这边十五节。好，那这边呢，哇，好戏上演了，对不对？他说呢，第八节说，那个时候有几个加勒底人进前来怎么控告犹大人。如果 你把那个控告你把它圈起来好不好？那个控告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字，他用亚兰文，那他的原来意思就是什么？要把它撕碎，然后像是野兽的动作。野兽撕碎的时候要做什么？野兽把你咬住的时候，把你撕碎的时候要做什么事？要把你吃下去了，对不对？啊，然后这个就是控告的意思。那特别各位，我们在很多人际关系或者是在利益冲突的时候，会不会有人做这个事？有人会来控告你，对不对？然后特别是谁会常常来控告你？啊，是你自己吗？你自己控告你自己吗？还是常常会你耳朵听到一个声音，魔鬼常常发出声音控告你，要撕碎你，要把你吃了下去。啊，所以这个控告这个字啊，很特别，而且是在选择什么关键的时间他来控告你，他不会在 平常没事的时候来控告你了，对不对？他希望的怎么样？就是把你一次就把你撕碎了嘛。那这个呢？哎，从刚刚到现在，你看哈，他们来控告犹太人，那犹大人的时候呢，他就控告了谁？控告了就是我们刚讲的那个萨德拉米萨，十二节里边说亚伯尼哥有没有？他们三个人，这三个人呢，他这里边都是用他们的那个亚兰文，他没有用他们原来的名字哦。你还记得吗？那个在一章的时候，那个萨德拉就是谁？亚哈尼亚，对不对？亚哈尼亚就是什么？神施恩啊，神眷顾啊，哦。然后米撒呢，就是米撒利亚，有谁像神那样子啊？然后再来就是那个亚伯尼哥，那个就是亚撒利亚，耶和华以帮助嘛，对不对？那在这里边，你有看到谁？有看到但以理吗？没有看到，他可能因公务不在现场，在别的省份执行王所派他做的事，或是其他的事情。总而言之，你看，但以理是他们的领袖，所以他们现在是什么？他们的组合是三加一嘛，对不对？那老大不在了，所以剩下三个人怎么样？是最好被控告的时间了。哎，二者就是用这个时间来控告你啊，因为把这个次要的这个对手把它处理掉了，剩下这个但以理就怎么样，好处理了。哎，他们就是实行这个恶魔啊，对不对？找到对的时间就一枪要给你毙命了。所以后面往下看的时候，他说他控告他们完之后，他们就跟王说：“愿王万岁。”然后你重复什么王的命令嘛，对不对？他说你曾降旨啊，如果听见这样各样乐声的时候，都要敬拜谁？俯伏敬拜金像啊，有没有？我们刚刚看那个启示录，他是不是要敬拜那个像啊？如果没有敬拜的话，谁也不能买卖啊，也是要你的老命啊。你不能够买卖的时候，你不能够做交易的时候，你可以独立于这个社会吗？是不是？好。所以将来有一天可能我们在市场上做买卖都没有现金交易了，那个时代就已经到了这个时代了，666的时代了，有没有很接近呢？各位，你有到中国大陆吗？你们都是用支付宝啊，对不对？可能60%都已经在这样做了，你上网购物是不是都用支付宝、信用卡？这个时代越来越接近了，不是说还很远哦。所以在这里都当俯伏敬拜那个金像。所以凡不俯伏敬拜的，就必扔在烈火的窑中啊。那个窑哈，实际上以当时候他们来讲，他们并不太时常用窑来做刑法人的工具。倒是他们用来做什么？炼金术，所以那个窑的温度可以很高啊。既然要炼金、炼铜，对不对？炼铁可以到高温，到900度以上，到1200度以上。那到时候我们要往下看，他说还要再把它火加怎么7倍？哇，再7倍，1200度再上去，到顶的话大概1500度吧。那有哪几个金属可以在那个当中不溶啊？是不是？那个分子跟分子间的关系都完全怎么样解离了，重新被组合。所以他在这边就提到这件事，所以他说就要被扔在那个烈火的窑中。所以现在有几个犹大人，就是王所派管巴比伦省事务的谁？这三位，萨德拉、米萨、亚伯尼哥，他们呢？他说：“王啊，这些控告的字句是什么？第一个，这些人不理你，不理会你的命令；第二个，不侍奉什么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像。所以这里边有几个不啊？三个不啊！所以是三箭齐发，所以一次要把他就位，让他们全部 一次就 OK， 让他一次就拜拜，是不是？好厉害哦！所以在这里边，第一个他不理会你，第二个你天上授权于你的这个神啊，也不理睬，然后再来呢，也不敬拜你所代表的这个像。哇，这个在代表说他完全不服你啊，不从你啊，然后用现在的话叫做什么？不鸟你啊。那所以呢？所以这时候王就怎么样？王就气冲冲的大怒嘛，对不对？岂有此理！所以吩咐人就把这三个，这个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都带来啊。带来之后，好，带来之后呢，那个尼布甲尼撒王就问他们哈：你不侍奉我的神，也不敬拜我所立的金像，是故意的吗？他没有提到他自己哦。哦，不鸟他的事哦，他只有提到说，我的神跟我所立的金像，你们都怎么样？是故意的吗？还是没有听清楚？我重新给你一次机会，请你耳朵打开听清楚哈。然后你在听见这些角笛的声响的时候，若俯伏敬拜我所造的像，却还什么可以？你若是不敬拜的话。你这边有一句话很重要，他就必立时扔在烈火的窑中，有何神能够救你们脱离我的手？这个时候就考验来了，对不对？那所以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对王说：“尼布甲尼撒，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啊。这个不必回答你哈，比较挑衅的。”翻译了，那另外有一个翻译是比较准确一点，就是说我们不愿意为自己辩护，这个不一样的立场哦，这代表什么？我对于你所设立的这个规定，这个是跟神，跟我所认识的神他要我做的十诫里边不可有别的神，这是冲突的。可是他的内心是什么？他说我不为自己辩护的意思就是我内心还是尊重你这个王，是吗？毕竟他们都认识都理解啊，他了解这三个犹大人是不是在服侍他的人，是不是？所以那个就是一个什么，内心里边有一个尊敬，内心有一个尊重这位神在地上所设立的权柄，他尊重他。可是你所要求的是不对的时候，他不为这个事情来做辩护。这个跟前面说不必回答你是有一点差距的，不一样的哦。所以他们是内心还是尊重这位王哦，但是呢，对不起王，我没有办法按着你所要求的做他，因为这跟我所最高的神的要求是有冲突的啊。那在这个上面呢，问题来了，我们面对这样冲突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做吗？我们有没有这个勇气呢？所以这个当中是怎么看得出来，他们是在这个当中才表现这个勇气吗？表现出这样的勇敢吗？这样的决定吗？实际上早在前面你看第一章的时候，他们但以理就代表他们说什么事情，但以理 在前面就说，那个若是可以的话，我们可以不用王的膳吗？对不对？我们只吃蔬菜跟白开水喝啊。实际上他们做这个选择的时候就已经代表是什么，他们已经主动愿意选择站在谁的那一边，站在神的服侍神的那一边了。他愿意主动来服侍神，这样的一个条例实际上就是什么，拿细尔人的条例啊，清酒浓酒他都不喝，他不是利未人，但是呢 在旧约里边，十二个支派里边只有利未人可以服侍神嘛，对不对？可是当你愿意来服侍神的时候，有没有机会？有啊，就是有机会，就是选择拿西尔条例啊，就像撒摩尔一样，就像他们一样，但以理跟他的三个同伴一样，他们要主动来服侍神。那这个受到谁的影响？如果你在但以理九章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实际上他们可能受到他们的一个老师耶利米，他们很清楚耶利米的教导，他们很清楚神的教导，他们很清楚世界的要求，所以他们愿意在那当中怎么样？在那么小的时候，他们就受好装备，他们就清楚选择，他们要来服侍神。当你这样子做的时候，神必怎么样？尊重你，神必尊敬你。那这个就是拿西尔人 的精神了。所以到了那个时间点来的有冲突的时候，危及你性命的时候，他们怎么样？他们能够像那个如同那个老约翰讲的，弟兄胜过他魔鬼，是靠着羔羊的血，对不对？和我们所见证的道，虽至于死，也不知害怕，因为他们知道后面他们会去哪里，他们选择的那个。立场是什么？他们站在神的那一边，所以在这里王给他们机会，所以他们说我们不必回答你，不愿意为自己辩护。那不愿意为自己辩护呢？来十七节，这是整个他说什么？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那个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你把它圈起来好不好？那个新译本他把这个经文他这样子做另外一个翻译，他说如果我们所侍奉的神能拯救我们，王啊，他必拯救我们脱离烈火的窑和你的手。那个组合上是不一样的，他会救我们从烈火的窑和你的手，就是你的命令。然后十八节说急或不然，他说急或不然，你把它圈起来好不好？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意思是说什么？假如神没有救我们脱离那个烈火的那样的一个境况的时候，死就死吧，对不对？死就死吧，急或不然嘛。那他们还相信神如果没有这样做，一定有他更高的主权嘛。那个更高的主权在哪里？神的主权，神的判断不会错的，超过我的理智，超过我所知道的。但是那个好处不会离开我，是吗？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嘛，是吗？那所以在这里急或不然，这就看到他们的从小被训练，从小已经在耶利米的神学院受过装备了，很清楚他们在面对很关键的时候急或不然，他知道他的立场该站在哪里，站在神的那一端，站在神的那一边。所以如果我们求神也帮助我们，我们在面对这种666的这种时代来临的当中，我们的小孩更需要接受这种耶利米的训练，耶利米的这种神对话语的完全的尊重，完全当作是他最高的准则，最高的权威。那所以他们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方式，是不是？所以我们去看那个美国的早期清教徒的小孩，他们很清楚世界在教什么，所以他们清楚知道的时候呢，他说你看那些有上过 清教徒的主日学的小孩，跟没有上过这种主日学的小孩，他们连走路都不一样，走路都有风，有上帝还没动在，对不对？很清楚他的立场，很清楚他所侍奉的是谁。那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在面对我们已经快接近这种全面性的666的时代的时候，我们更是需要有这种的根基在我们的当中，特别是在我们下一代。我们都已经在这个开始了，对不对？666的开始了，那下一代呢？面对那种急迫不然的时候要怎么办？所以求主给我们有机会的时候，可以给小孩子那对的选择、对的训练、对的价值观。哇，那问题来了，他们讲完这些话的时候，你不讲尼撒王的反应是什么？好意思，一次就让他到位吧。所以他就说什么，那个当时尼布甲尼撒王怒气填胸，然后变了什么？变脸呢？是不是？像那个四川的京剧，哇，变脸。那一变脸之后呢？他说，吩咐人把窑烧热，比寻常更加怎么样？哇，那个气被下去吓死人呢。那个如果你去看那个74译本啊，那个希腊的翻译哈。旧约的74译本，他说那个火焰一烧七倍的时候，那个火焰啊都跑出来，然后火焰多高呢？火焰将近换算成为那个米字的话，就是公字的话，24公尺高。哎，我们刚刚讲那个像多高？27公尺嘛。那火窑加了七倍之后，那个火焰全部加了沥青，加了那些石油，加了那些木屑，全部加上去之后，火焰跑出来。他说24公尺高。你有看过这么高的火吗？有点预表什么？地狱的烈火。很高的火，对不对？已经在3米上去就已经快像那个神像那么高了。所以那个也代表什么？这个你不拜这个像的时候，那个背后黑暗的权势的心态要你死了。然后好，所以又吩咐他军中几个壮士，也就是这些军人里边，马上把萨德拉米萨亚伯尼哥捆起来，然后呢扔在烈火的窑中。然后这三个人就穿着正式的礼服，然后就被扔在烈火的窑中了。所以他这边谈到一件事，22节，你看，因为王命紧急，那窑又热，所以那抬他们的人都被什么火焰烧死。所以那火有没有真的很大？真的很大哦。那个我看过一个实验，哈。有人想要做出龙卷风，所以去找了那个消防大队的那个演练中心，然后用几个那个电风扇去吹那个火，形成看可不可以形成一个龙卷风。然后那个消防总队他们那练习的那个打火场啊，那个是用汽油去喷那个模拟出那个火，然后所以他们那是油 pump 准备好，然后一喷，所以那个火就很高啊，很大啊。然后旁边距离他们都3-4米、5米以上的电风扇排着围绕在一圈，然后要吹它，然后形成一个模拟的龙卷风。结果你知道吗？那个电风扇距离5米那么远啊，结果一吹，火一喷，结果没有形成龙卷风，那个电风扇全部融掉了。所以那个火不是只有火的中心温度那么高，连旁边呢？好几米以外都有热气，所以人一接近，结果怎么样？那些壮士自己被烧死了。 可是奇怪的是，你看被火焰烧死，可是二十三节说什么？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这三个人被捆着，然后落在哪里？烈火的窑中。奇怪，那扔他的人被烧死，他们三个人怎么没有被烧死？所以实际上，当他们在哪边，在十七节、十八节回答那个尼布甲尼撒王的那些答辩的时候呢，我相信一件事情：你清楚你站在神的这边，你的立场很清楚的时候，到你被送到窑中，结果送你要扔进去的这些士兵被火烧死了。可是这三个人怎么样？有事吗？那为什么会没有事？他们立场很清楚的时候，他们已经在神的保护当中了，已经进入了什么？进入了那个 supernatural 的里边了，对不对？所以立场清楚的时候，你可以不用摇头，你就在 supernatural 里边了。阿妹吗？所以你的立场关系你的性命的所在，你的心思意念关系着你的性命的所在。你如果笃定的时候，你在神的那一边，神的手就在你身上了。阿妹吗？那所以接着你看哈，好，接着我们从二十四节到二十七节，我们一直到最后好了，好不好？
那时尼布甲尼撒王惊奇急忙起来，对谋士说：“我们捆起来扔在火里的不是三个人吗？”他们回答王说：“王啊，是。”王说：“看啊，我见有四个人并没有捆绑在火中游行，也没有受伤，那第四个的相貌好像神子。”于是尼布甲尼撒就进烈火窑门，说：“至高神的仆人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出来，上这里来吧。”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就从火中出来了。那些总督、钦差、巡抚和王的谋士一同聚集看这三个人，见火无力伤他们的身体，头发也没有烧焦，衣裳也没有变色，并没有火燎的气味。尼布甲尼撒说：“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差遣使者救护依靠他的仆人，他们不遵王命，舍去己身，在他们神以外不肯侍奉敬拜别神。现在我降旨，无论何方何国何族的人谤堵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之神的，必被凌迟，他的房屋必成粪堆，因为没有别神能这样施行拯救。”那时王在巴比伦省高升了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
在这边呢，哇，好精彩哦，是不是？那时他们三个人被扔在那个火窑当中，结果呢，那个尼布甲尼撒王就惊奇什么事？急忙起来，站立起来，然后对着这些他的这些文武百官说什么呢？我捆绑扔在火里的不是三个人吗？他们回答说：“王啊，是。”但是呢，他说，王说：“看啊，我看见有四个人呢，并没有捆绑，而且在火中怎么样游行呢？然后也没有受伤。那第四个的相貌好像什么神子哎？这里边有几件很特别的事哈，他们扔进去没受伤，还可以怎么样？本来不是捆起来吗？”结果马上得自由，然后还在火中里面做什么？游行，游行做什么？如果各位，OK， 这里边哈，在七十四译本里边哈，我们是到那个三章二十四节嘛，对不对？那 他那边哈，还有多加了66节的经文，在这边，啊，那这66节的经文，他你去看他哈，他这样说哈，他们在那边游行的时候，他们在敬拜神，他们怎么敬拜神？他就这样说哈，他们在火焰中开口就这样祈祷说，他说什么？他说：“上主啊，我们祖先的这个神啊，你是可赞美的，是可称颂的，你的名是应受尊荣的，直到永远。”然后接着后面他们谈到一件很重要的事，他说：“我们知道你对我们所行的一切是什么公义的，而且你的一切作为是信实的，而且一切的道路是正直的，你一切的审判是什么正确的。”所以他们在描述他们对神的认识，他知道这位神是公义正直的，而且所做的一切审判是什么正直的正确的。之外呢，他们在为他们的列祖列宗做悔改的祷告，认同的祷告。他就说什么呢？他说：“因为你加在我们身上和加于我们祖先耶路撒冷的一切事上，你执行了公平的公正的审判，因为是我们的罪过没有按照你的真理和正义，所以这一切事临到谁的身上？临到他们的身上。不单单临到他们身上，因为他们作恶离弃了神，而且犯上了重罪，没有听从你的诫命，所以是他们所承受的这些是什么样？他们有抱怨吗？这三个人有抱怨吗？没有，他们认同性的为他们祖先在认罪悔改，认完罪之后呢，所以他们就做一个很清楚的一个表达，说什么？在他们里边，他说：“因为你所加于我们一切的和你对我们所行的这一切，都是按着公正的审判而行的。”所以他们今天的处境被扔在火窑当中，他们还在诉说神的正直、神的公义，然后为他们的祖先在认罪。认完罪之后呢，他提醒神说：“但是神啊，现在我们哪里还敢开口呢？但是呢，你的仆人和恭敬你的人们，只有羞愧和羞辱。我们今天落到这样的被辱，然后被扔在火窑，真的是羞辱了神的名。但是求神做什么？求你不要永远的抛弃我们，有没有？不要永远的抛弃我们，不要毁掉你与我们所立的盟约。”结果，他们祷告完的时候，实际上他们就在那当中游行，他们持续在那当中赞美神。然后他们就为每个层面在赞美神，为神的属性赞美神，然后在巴比伦所敬拜的每一个层面，他们所认识的日月星辰，他们不是有很多的术士吗？他们不是有十二星座吗？对不对？那些占星术，那每一个他们都是背后认为都有一个神啊。树木、海洋、河川等等各式各样地上地所知道都是有神，但是他说这些你们都要起来怎么样赞美神，都要来赞美神，都要来赞美神，然后包括这些以色列人要起来怎么赞美神，因为当他们赞美神的时候，他们愿意悔改，他们愿意承认神的审判是公平的，是公正的，是正直的。哎，意思就是什么？他们承认他们是得罪神的，那但是他们愿意求神按着神跟他们立约的盟约拯救他们。所以在这里边将近有66节，你会发现他们不断在做什么？在火窑当中敬拜神、赞美神、感谢神。那所以感谢主啊，愿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在每个层面都来感谢神、赞美神。当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就进到什么？神的同在里边，很深的在神的同在里边经历了什么？神的拯救，然后超过什么？死亡啊，超过 魔鬼的一切的瑕疵，包括人对他们的那种控告，对不对？所以后面你看哈，然后呢，当甚至神跟他们同在，对不对？然后后面二十六节就提到说，那个尼布甲尼撒就靠近那个火窑的门说，至高神的仆人呢、啊？那至高神的仆人，你把他圈起来吧。至高神的仆人，实际上能够被称为仆人的，在圣经里边没有几位哦。摩西、大卫，对不对？还有这几个人被称为神的仆人呢、啊？那是我们可以在地上得到最高的一个 honor 荣誉，因为他们贴近神，他们服侍神，所以他就说，这神的仆人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出来吧，然后上来这里，哇，他们真的就怎么样，他们被扔进火里面，然后要从那个火又走出来，这是怎么回事呢？好特别啊！如果你今天问了那个高温物理学家，他说：“这我也没答案。”可是有一件事可以这样想啊：神同在的时候，神同在的时候，在他都是现在事，在他都是在永恒、永恒、永恒里边的现在事。在它里边没有时间，对不对？就算有火，但是它不会往下走，它被控制在只有火，没有往下什么 burn out， 往下燃烧。所以摩西在荆棘的烈火当中遇见谁？遇见神，对不对？他有被火烧着吗？没有被火烧着，所以他可以进出火。也可以怎么样，都退路离开火，因为进出在那当中没有进入到下一个 moment 燃烧啊，有火但是没有被烧着，所以后面他有一个证据哦，他就说什么二十七节说怎么样，他说他们这些官员跟王跟谋士一同聚集看这三个人，见火无力什么。伤他们的身体，头发也没有烧焦，衣裳也没有变色，并没有火燎的什么气味，哇，太神奇了！所以进入了什么，在神的同在底下，时间都变为静止，那火的物理的功能没有办法在他们身上产生任何的伤害。所以真的是奇妙奇妙，超过我们的想象。然后呢，后来尼布甲尼撒王就又扳指了，他说这三个人的神是怎么样应当称颂的、他差遣使者救护他们，那个差遣使者就是天使了、神的天使真的在他们当中，甚至神自己在他们当中，所以拯救那些依靠他的仆人，愿神把这句话放在我们当中。拯救依靠他的仆人，这个是谁的口中说出来的？这是尼布甲尼撒王说出来的，他在帮这位创造天地的神做见证，对不对？那如果各位，如果我们经历了这神的同在的时候，胜过罪和死的权势的时候，脱离了那个死亡的权势的时候，这个神看不见，可是这些事人看得见吗？经历耶，经历的时候他就说了这个事啊，所以呢，他们不遵王命，舍去己身，在他们神以外不肯侍奉别的神，不肯侍奉敬拜别的神、这是当时候统管整个欧亚非127神的这个帝王所做的见证、那所以现在他就降旨， 无论何人、何国、何族的人，谤读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之神的，必被怎么凌迟？他的房屋必成为粪堆，因为没有别神能这样的施行拯救。现在这个尼布甲尼撒成为最好的 best 了，对不对？所以我们都很希望看有一天可不可以邀请这尼布甲尼撒王在这里见证神，他的证词绝对可信，对不对？因为这个是在当时那个是圣旨，是不是？他的证词绝对可信。那愿神也求神祝福我们，在我们的幸福小组当中，让贝斯经历神，而且能够不有经历神、看见神之外，能够什么成为神的儿女。尼布甲尼撒王比较可惜，他只有看见神迹，但是里边还是想着自己他的王的地位，是不是？后来他就怎么样？接着后面他就进入了精神官能症了。他里边没有做好调整，他里边没有做对的选择，因为神已经给他足够的机会了，所以求神帮助他。但是他后来应该有悔改，希望他有悔改。所以那时候王在巴比伦省高升了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所以这里边很像我们前面看的以斯帖逆转胜，再次的被提高，再次的见证了神，见证了神的手，很特别。所以本来面临死亡的，然后结果呢被捧梦，更高的被捧梦，因为神同在，神的里边带来完全的逆转胜。好，我们来祷告好不好？天父，我们谢谢你，求你帮助我们能够从内心来侍奉你，从外在来见证你。愿神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从认识你的当中可以站立在你的对的位置，站立在你的那一边，以致我们在面临挑战的时候，你的手没有离开我们，你一样的施行拯救在我们当中。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阿们。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